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犹大书第二至第三节，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第四节的内容。读完犹大书第二至第三节，或者有人不禁会感慨说，犹大鼓励神的儿女要为真道尽力地争辩，犹大时代的信徒是要这样，今日我又有没有这样的心怀呢？那犹大强调正确教义和真实信仰之间的重要关系，圣经已经将耶稣和救恩的正确事实话给我们听，我们是绝对不能够向其他的讲法来到去妥协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人不可以歪曲或者篡改。圣经如果被歪曲被篡改，我们就会是非不分，在通去永生的唯一道路上我们就会迷失的了。犹大他论到救恩之前，特别提醒读者，首先是要回到正路，重新回到信仰的基础上，这样才可以清楚见到神的救恩。这里讲的圣徒，其实就是指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犹大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这句当中的真道就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将真道称为使徒的教训，经文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注意，这里是首先提到使徒的教训。既然是神的教会之中最重要的真理，如果不去遵守，那就不能够称为教会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你要讲诚实话，那你的出发点呢，就必须要有爱心。如果不是出于爱心，就会令人产生疑惑，到底是不是诚实话来的。信徒要随时做好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基督徒的性情是不应该暴躁的，当人的看法和我们有所不同的时候，千万不要发脾气。有一位学者在他所撰写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用语探讨》这本书当中，他是这样翻译犹大书的第三节的：蒙神所爱的弟兄啊，虽然我一心想写信给你们，论说我们同得的救恩，但是我的心却受到圣灵催逼，写信恳求你们，要尽心竭力为真道争辩。这个真道是从前一次交托给圣徒监守保管的。 以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就是指出应该为了信守信仰而努力的。这个就是以一次性完全赎罪作为根据的信仰。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亦都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以下两点教训。第一，信徒是为属灵战斗而被召集的精兵。第二，只要还留在世上一日，信徒的属灵征战都是绝对不会中断的。犹大原本打算写信讨论到信徒所同得的荣耀救恩，不过神的灵呢就好有力咁影响咗呢一位信服嘅作者，以致佢感觉到有必要改变方针。一篇简单嘅讨论基本教义嘅书信呢已经唔足够啦，佢必须写出一篇严词迫切嘅书信去坚固读者嘅。佢要鼓励佢哋为真道竭力咁去争辩。基督真道这份神圣的产业正是受到攻击，敌人致力侵蚀这些基要的真理。神的子民就必须毫无妥协，坚持神的圣言都是来自神的默示，是无误的，具有权威的，充足而且完备的。不过呢，信徒为真道争辩的时候，言谈举止亦都必须有基督徒的榜样的。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所讲，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敬，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是啊，信徒要争辩，但是就不可以增强好胜。就在作出见证的时候，信徒必须保持有良好的表现。根据犹大的记载，我们所竭力争辩的就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留心啊，并不是从前交付，而是从前一次交付。交易的内容呢是完整的，正典已经完备，不可以再加上任何内容。所有新的都不是真的，所有真的都不是新的。如果有任何师傅他声称他拥有超越圣经内容的启示，那我们就要立即拒绝接受。因为真道已经交付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去寻求聆听任何额外的东西。很多异端的领袖会声称他们的经书是与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但是以上所讲的已经是我们的答案。犹大并不是单单在口头上去讲爱，他是实际上表现出爱。他不但重复称呼读者是亲爱，他更加在整封信当中凭爱心给了读者诚恳的劝诫和严肃的责备。基督徒的爱并不是对别人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这种爱不能够取代坚强的信念，相反，这种爱是从坚强的信念上面生发出来。这份爱就如同火一样烧尽渣滓，为了要除尽被爱的人他们身上的一切杂质。犹大从来没有想过要写这样一封信的，他原本只是想着写一封信论述我们同得的救恩，但是当他听说危险的异端正在蔓延，他就被催逼拿起笔来写信。而他发现自己不是写出讨论救恩的教牧书信，而是写着一份大字报。信里面的措辞显示出这件是不受欢迎的差事，不过他就说自己不得不写信 劝教会里面的信徒要警醒。根据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至十九节，以及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的记载，真正的牧者同时亦都是一位守望者。不过在我们这个世代，牧者的这一部分守望的责任往往被人所忽略，因为越来越多人要求教会应该要有包容性。犹大是不是写出了他想写的信仰讨论呢？这一点我们不清楚，但是他想写信去讨论信仰的这份热心呢，就令人想起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在这段经文那里，彼得就教训读者要殷勤，不断在信仰里面长进。犹大书一章三节那里，基督徒的经历用了一个词语救恩作为总结，而基督徒的信仰是以真道作为代表的。对于犹大来说，救恩不单止代表过去的得蒙拯救，亦代表现今的经历，以及将来在神荣耀里面的欢喜快乐。救恩不但给了作者，亦都给了读者。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都能够一起分享这一份的救恩。真道代表了信仰的本体，而不是一般所指的信靠。由于作者从这个静态的角度来到去看真道，很容易令人误以为这封书信就属于比较后期的作品。信仰的本体是什么呢？犹大并没有解释，他只是称之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主的圣徒就是神的子民，这个子民身份在旧约里面经常被提及。交付的真道就代表使徒的教训和讲道，这个是指示出教会发展方向的原则来的。在犹大书的一章三节那里，他暗示神已经将一份具体有关他子民的教训传了给圣徒，而圣徒读了这些教训，灵性就会得到滋养。如果有人排斥这些教训，他就要堕落。原文的交付是以色列人用来形容传递一些带有权威的传统所用的字眼。犹大因此就说，基督教的使徒传统对神的子民来说是一项信仰准则。现今任何一种流行的神学理论都不能够代表真正的基督徒，只有使徒的教训才能够代表到正统基督教。使徒一次交付的真道，无可避免地牵涉到道成肉身的特质，就是神只一次藉着耶稣向世人说话。正因为基督教是注重历史的信仰，原先听到耶稣讲话的人，包括他们的核心人物即是使徒，他们所作出的见证就界定了我们所能够知道有关耶稣的事实了。我们不能够落于新约圣经教导之后对耶稣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我们亦都不能够超过新约圣经的教导自己去创一些新奇见解的。我们呢是必须将所知道的加以解释，并且代代相传下去。犹大必然同意约翰二书第九至第十节的讲法，即是呢不要接待一切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的人。对犹大来说，一个人是否在灵里有长进呢，就视乎这个人是否忠于使徒关于基督的教导。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不必附和某些学者的讲法，他们假定犹大书是属于后期的作品，并且从当中找出早期大公教会主义的记号。其实犹大的心意和保罗经常在书信当中提到的是相同的，犹大只是表现了他对读者的关怀，认为他们应该固守使徒流传下来的 原始的真道。犹大在这里去攻击反抗律法主义，他所怀抱的那份热心不下于保罗在加拉太书攻击律法主义的激情。诺斯底主义和孟他鲁主义这两种主义都将门徒所应当固守的耶稣基督福音是加以扭曲。犹大用了一个特别的希腊字来到代表争辩，强调为真道辩护的过程将会是漫长甚至无止境，亦都是昂贵并且是熬炼人心，所付上的代价是做一个不合潮流时尚的人，所受的磨练就是要找出一种表达的方式，能够令到当代的人真正明白信仰。因为基督教的真道既然是一次交付下来的，那我们就不能够忽略学者潘霍华在《追随基督》这本书当中所作出的激昂呼吁了。他斥责很多人将基督教廉价化，将基督教变成了一些众人所同意的规条、虚浮的疑问以及彼此苛刻的挑剔，就如同士师记十二章六节当中以色列人用士波列的字音去分辨以法莲人，却并没有同神发生充满朝气活泼生动的个人关系。犹大书第五至十九节就解释为真道争辩为什么这么重要了，而二十到二十三节呢就会讨论怎样为真道而争辩。跟着下来，犹大要告诉我们听为真道争辩的理由。犹大警告说有些事情会在教会里面发酵。犹大书第四节这样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犹大话那些偷偷地走入来的假师傅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那这句应该怎样理解呢？自古被定，原文意思就是写在事发之前。犹大说早就有其他的作者提出过关于离教叛道的警告的了。在有些人偷着进来的这句当中，犹大指出这些假师傅的行径是诡异的。希腊文偷着进来是一个有趣的用字，意思就是由旁门那里进入，或者是由后门那里偷偷入来。离教叛道的人就是这样混入教会。我在教会都服侍了很多年，亲眼见到有些人他们是怎样窃取教会。他们是用旁门左道的方法偷偷地混入教会。他们口不对心，口头讲的和心中信的完全两回事。他们根本不敢光明正大地行入教会。即是说他们根本不敢宣告出他们信仰的立场。很多善良的平信徒就会被这种人所蒙骗，而圣经对这种人是提出过警告的。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就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经文当中的装作，原文意思是改变自己的外貌，假装成为另一个人。这些就是撒旦的手段。这么多年来，我都亲眼见到离教叛道的人怎样使用这些手法去窃取很多原本坚定的好好的教会。这些是世上最为诡诈的手段。举个例子，有一个传扬福音真道的教会是带领过很多人信主，很多人蒙福的。后来他们的牧师退休又或者是离职，教会跟着就出现了一个新面孔。这个人跟聘牧委员会见面的时候，委员都会询问他在教义上的信念。 而他呢就一再保证说他相信真道当中所有的教义。其实呢他是用旁门左道的方法偷偷的混入来，因为他根本不信真理，只是假扮相信，让人以为他都是信仰坚定的。如果你听过他在试讲的时候所预备的讲章呢，真的会令你误会以为他信仰很纯正的。他可能都读过一些施布真啊或者摩根的讲章，又用了他们一些资料。会众听了他的讲道会觉得啊这个人都不错吧。于是呢就请了他担任教会的牧师。不过他是由后门偷偷进入的。他根本不信自己所讲的道。没几耐会众就发现哦这个是新派的传道人吧。一般来讲基本教义派呢总是认为解聘牧师就不是一个好办法的，往往会继续容忍的。不过我认为既然他是由后门偷偷走入来的，那他就很应该由后门那里走回出去。不过教会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我听讲有好几个教会就是这样毁了在这些口是心非的人的手中。犹大说他们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换句话说早就有人提出过警告。犹大的意思是我告诉你们听的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早就已经有人讲过警告过的了。保罗对于离教叛道的亦都是一再提出警告。使徒行传20:29-31就记载保罗最后一次去以弗所拜访那里的长老，他就提出警告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拨谋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各人。虽然保罗是再三地劝诫他们，但是以弗所教会呢都还是对离教叛道的人屈服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5-6那里呢，他警告年轻的提摩太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劳弄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感谢神，最近有很多地方都开展了妇女查经班，但是要很谨慎地观察这个趋势，因为一些有心人难免会混入当中。教会历史里面很少出现女性的神学家，这个是比较奇特的现象。还有很多妇女在异端渗入教会的时候又往往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女人是比男人敏锐，比男人敏感，领悟力亦都比男人强。因此信徒要对女性教师更加注意。而当一些妇女她们在教会的体制之外来运作，又不跟教会合作的话，这样是相当危险的。我都注意到自己的广播事工亦都是在教会的体制之外的，不过我是会跟当地教会去合作的。我认为所有的活动都应该跟当地恪守真道的教会呢同心合作。保罗曾经警告过已经有假师傅混入教会的了。我认为凡是蒙圣灵祝福的活动呢都要相当谨慎，因为魔鬼一定会尽他所能又不择手段的混入教会。不要以为魔鬼他会以真面目出现，魔鬼的差役是会伪装成为光明的天使的。对任何活动的最佳试验呢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教导了。如果否认基督的神圣 那你就要立即排除。但是关于基督神圣的议题，你又必须小心的判断。很多时候呢，这些假师傅他们会否认基督的神圣，但是又令人觉得他们是相信基督就是世人的救主。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四节那里都曾经警告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作奴仆。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